所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读到智慧建造房屋，你知道在旧约神怎么借着所罗门建造的圣殿，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位比主所罗门更大的，所以我们的主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所以旧约的智慧屋是圣殿，新约的智慧屋是教会。好了，你要建造教会，首先不光是智慧之子，不能光是我儿啊我儿啊，没有错，是生命，但是呢要建造成要造成基本柱子。好了，然后从第九章到二三十一章给我们看怎么做成柱子，这就是它的内容。好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所罗门不只有智慧话，所罗门有智慧屋。所罗门说的话是传道书，是箴言，是雅各，这个清楚的。但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就是旧约的圣殿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所罗门的圣殿你怎么明白它？如果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这是马太很清楚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还说一句话，看啊，他比殿更大。所以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弟兄们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当你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，智慧建造房屋在旧约是指着所罗门建造圣殿来说。但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所罗门预表基督，如果圣殿预表教会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你怎么认识教会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是智慧话来解释智慧屋，也是智慧屋来解释智慧话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所罗门一生只是两件事，第一，神借着他建造圣殿，那是智慧屋，神也借着他说了最有智慧的话，有的神说他说的就是我说的，在什么，在传道书，在箴言，还有呢在雅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圣灵怎么用智慧话，就是我刚才讲的三卷书啊，传道书、箴言和雅各，来解释那个圣殿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圣殿是木头做的，是石头做的，但是你知道什么意思呢？所以非常有意思的，大家都知道说，你每次进到圣殿一定有三部分的，就好像智慧话有三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传道书，第二部分箴言，第三部分是雅各。圣殿也是一样，第一部分是外院，第二部分呢是圣所，第三部分呢是至圣所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要外院？为什么要圣所？为什么要至圣所？那么谁来解释呢？当然所罗门智慧话来解释。你要解释教会，当然是你用新约的话来解释，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在旧约里面，所罗门的智慧话怎么解释了所罗门的智慧？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你到了外院，为什么到外院？你去外院做什么？去看热闹去？不是，因为外院有个祭坛，只有借着祭坛，借着牛和羊，你才能来到神面前。所以来到神的殿，主要是来亲近神的。但亲近神是要有路的，不是没有路的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胆敢就闯到圣至圣所里面。那如果像乌西亚一样，你要长大麻风的，不可能。没一个人不带着血可以直接进，不可能。所以你看，你一开始从血开始，然后进到至圣室、至圣所，每年大祭司也是带着血才能够进去的。所以要知道说，圣殿给是每一次人来到圣，在旧约他们所看见不过是影子，不过是图画，给他们看见说，虽然一年一度有大祭司代表他们进到神的殿，但是从来没有人进去过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是罪人，所以如果不是靠着血，每一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。 所以神就把这个观念就种在犹太人里面，一直直到有一天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你看见吗？你才明白原来那个祭坛只是个图画，那祭坛背后所代表这个十字架，原来十字架乃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开始。所以如果没有十字架，我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，没有祭坛，没有牛和羊血，不可能来到神面前。但是我们主耶稣为着我们自己把他的血留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实在说来，整个的圣殿是一再教育旧约的百姓，你们都是罪人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亲近神，你们就是到了女院，你们可以说哦，我们比所有的外邦人都看得更清楚，因为神的同在在各地，我们再走一点点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从表面上来看，他们所在的地方很至圣所大概30公尺，最多100公尺，但真正的距离是天堂到地狱的距离，没有一个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。所以请记得，所罗门所有的智慧屋、智慧话乃是解释智慧屋的，但解释智慧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什么叫做智慧呢？智慧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而且承认除非靠着牛和羊，到了新约靠着基督的血，每一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，这就是智慧，明白吗？好了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外院的目的是为了让祭司可以进到圣所，对不对？到了圣所就可以开始侍奉了。然后你看见说有油灯的照亮，油当然代表圣灵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等着蒙光照了，那么同时呢就得着供应，那就是盛赦饼的桌子，还有呢就着香坛，就着祷告能够与神有亲近。所以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不可能光，你即使你外院只是开始，私家的救赎只是开始，只是起步，你永远不能一直停在入门的阶段，不可能的。有很多人以为说只要信了耶稣就毕业了，就是你找不到他弄错了，你明白吗？他只在外院，其实外院不是外院，外院只是圣所的第一道，不只是入门而已。目的什么？目的让我们能够进到圣所。一到了圣所，你可以读圣经有亮光，你可以祷告主能得答应，而且常常得着供应，就是慢慢慢慢你就开始长大了，不是吗？所以这什么呢？这是圣所。然后最后呢，大祭司每年一次啊，带着宝血来到神的面前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说神是圣洁的神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面前。而且以色列人很恐惧战兢，为什么呢？第一，所有的祭司一定有铃铛的，所以大祭司进去大家耳朵一定要竖立起来，如果你听见铃铛当当当的，你知道他还活着。如果万一他不对了，神击杀他，可能借着心脏病就击杀他了，那这个时候没有人可以出去救他，因为你谁敢进去啊？所以根据传统，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一定有个绳子连着，连到外面去的。所以万一有紧急状况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进去，但是你们可以用绳子把他拖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，乃是靠着什么？乃是靠着宝血的。好了，请大家记得，这个路从来没有开的。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然后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所以圣经希伯来书说，主就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可以一直进到幔内，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一直到主耶稣十字架那个路才开的，否则的话只是告诉你个路，只是告诉你第一道是外院，第二道是圣所，第三道是至圣，但是没一个人经过的，没一个人有经历的。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不是，对我们来讲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是一条路，是主用他的身体裂开了为我们 铺条路。那听说在黄石公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树，这个树就把完全你的去路挡住了。但是有一天你看你这个木路呢，这个木头裂开了，然后呢下面刚好可以有一个洞，你就可以从那个里面，就一条路从那里就进去。所以我们主被挂在十字架上也是一样，他的的确确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靠着他的宝血，我们最后能够来到他的脚前。那么为什么叫什么叫做来他的脚前呢？很清楚的，因为大卫每次来到圣殿都说，我来到脚神的脚凳前下拜。所以叫至圣所里面有一个东西，有个器具，就是约柜。约柜呢在旧约称为神的脚凳。为什么神的脚凳呢？因为神不住在圣殿，神住在天上，神住在他的宝座。所以神住在天上的天，所以一直到今天神还是坐在宝座上。不过呢，他可以把他的同在延伸到地上来。所以好，他怎么把他同在延伸到地上？他坐在宝座在天上，他的脚可以一直伸到地上来，就代表着他愿意他的同在带到地上来。但是他的两个脚不能悬在空中的，这个两个脚呢要安歇的地方，这就是脚凳。所以神是拿约柜来做他的脚凳，明白吗？好了，在旧约，如果你来到神的脚凳，你就来到神的脚前，不是吗？来到神的脚前，神说，对摩西说，我在那里与你相会，要对你说话。所以如果你要听见神对你说话，不要忘记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约柜，来到神的脚前。所以来到约柜面前就是来到神的脚前。那么新约也这样，既然那条又新又活路打开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能光在外院的，你不能一天到晚到现在还只讲十字架的救赎啊，这些很宝贵没有错啊，这个只是入门而已啊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既然是靠圣灵入门，我们应该让圣灵长进才对啊。所以你不能光停在这外院，你一定要进到圣所才对，然后最后进到至圣所才能听见主所说的话，然后呢你能靠着主的血，你能够与他有交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就是来到主的脚前。所以这个所做的就是玛利亚做的。玛利亚为什么在主的脚前呢？就是代表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来到至圣所。一来到至圣所，你就能听见主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太忙了，我们忙到一个地步都在外院，听见人讲了很多话，听见很多人所说的道，你很少在你心里的深处听见圣灵对你说话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，很多人得救了十年二十年还是一个外院的基督徒。但如果有一天你进步了，你真的到圣所就不同了，这个时候你能够接受圣灵的光照，这是灯台，你也能与主向主祷告，这是香台，你也能够得着神话语的供应，这是读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看你慢慢这个人就长大了，就长进了。但是更重要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最后的目的，读圣经是手续，祷告是手续，蒙光照是手续，最后是你能像大卫所说的，你能来到神的脚凳前下拜，那你很自然的就来到神的脚前。那请大家记得，你怎么知道这是主的脚？因为他脚上是带着钉痕的。所以所有来到主的脚前，他一定想起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，明白吗？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来到主的脚前，你对主自然具有更清楚更清楚的认识。好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